欢迎您收听蔡东藩青史演义，我是美玲。今天的主播她叫陶瓷格桑花，她喜欢喝茶，喜欢手工，也喜欢听书。她喜欢过自己的慢生活，因为她有茶相伴，还有自己喜欢的故事。她今天播讲的是第87回，慈禧太后三次临朝，维新党六人毙命。
却说袁世凯上午赴京，荣禄下午抵京，此中隐情不凡，小子说明，看官当一目了然。含糊的妙，荣禄抵京这一日正值慈禧太后还宫，清祭残神，祭毕退入西院。照清朝故例，外省官员入京非奉有召见特旨，不得入宫。荣禄不管禁令，他不用人引导，径至西院叩谒，当有守门人挡住。荣禄忙道：“咱们有机密要事，入禀太后，肯迅速引荐。”守门人本是太后心腹，与荣禄连同一气，且荣禄系太后亲戚，仓促入宫，必有特别大事，便引了荣禄直至太后前。荣禄急忙下跪，磕头如捣蒜。太后忙问何故，荣禄气道：“求老佛爷救命！”老佛爷三字，乃是满人尊称帝后的徽号。荣禄因起命要紧，所以不称太后，直呼老佛爷。太后道：“京城里面，你有何事要我救命？这里没什么危险，宫里也不是你避难的地方，你如何冒昧前来？”荣禄请禀去左右，太后急令内监退出，只留李莲英一人。荣禄即将皇帝密谋一一陈奏。太后问：“此事可真吗？”荣禄从靴中取出一支小箭，作为确证。这只小箭系光绪帝亲授袁侍郎，如何落在荣禄手中？太后大怒，立命荣禄传集满清贵庶人，并守旧党首领侍铎、刚毅等俱到，又有怀塔部许应奎二人移蒙特诏，皆会集太后前，黑压压地跪满一地，叩请太后速出训政，挽救危机。太后准意，赐荣禄带兵入卫。荣禄答称清兵已有数千人来京，大约此时可到。荣禄确有至时，无怪太后宠任。太后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遂令荣禄召兵进来，将京城内的侍卫一律调出，再命荣禄人回天津，截住康党，勿任脚托。荣禄奉命而去。不妨会议的时候，有个孙姓太监，素为光绪帝所亲信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忙去报知光绪帝。光绪帝知事已泄露，恐康有为必遭逮捕，忙自草一谕，令孙太监密递康主事。其谕道：“与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，此时闻尚未出京，实堪诧异。朕深念时间，思得通达实务之人，与商治法。康有为素日讲求，是以召见一次，令其督办官报，臣以报馆为开明智之本。职任不为重，现筹有的款，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，勿再千言观望，钦此。”康主事乔霸见确是皇帝手笔，且狱中有召见一次的话，亦系掩饰耳目，暗伏机关。明人不用细说， 便谢了孙太监，送别出门，自己匆匆随出，不暇通报同志，连阿弟广人也不及详告。行至车站，天已微明，当即乘火车出京，一抵塘沽，忙搭轮直往上海。即荣禄到京，康有为已乘轮南下，荣禄忙电斥上海道速即查拿。这时候光绪帝已被撤镇柄，幽禁瀛台。原来八月初六日清晨，光绪帝登太和殿，方悦礼部奏折，预备秋季典礼，忽由宫殿传出遗旨，宣召帝至西院。帝出殿，宫殿已在殿门外驻候，引帝入西院内，即由李莲英带领阉党簇拥光绪帝登舟，直达瀛台。瀛台系西院湖中一个小岛，环岛接水。光绪帝到了此间，料知没有好结果，不禁泪下。李莲英厉色道：“太后即来，皇后一至，难道万岁爷还怕寂静吗？”言毕自去，留内监守卫。约一时许，太后已到，皇后、珍妃等已在后相随。光绪帝忙即跪阶，太后怒目视帝，即指斥道：“你入宫时年只五岁，立你为帝，抚养成人，今已将20年，不是我一力保护，你哪得有今日？你要变法维新，我也不来阻你。你为什么听人唆弄，忘我大德，还要设计害我？你是细想一想，应不应该的？”光绪帝跪伏地上，站立不能出声。我为光绪帝道：“死后愿生生世世，不生帝王家。”太后又叹道：“我想你的薄命，有何福气做皇帝？现在亲贵重臣同情我训政，没有一人像你，就是汉大臣中有几个助你为恶，你还倒是好人，其实统是奸臣，我自然有法处置。”说至此，恨恨不已，似乎有极刑费力的形状，恼了一个珍妃，突出皇后前面，向太后跪下，欲请太后宽恕帝罪，勿加斥责。太后怒道：“哼，像你这种狐妹子也配着与我讲话吗？”珍妃愤极，不觉大胆道：“皇帝系一国共主，圣母亦不能任意废黜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面上已啪的一声守着一个嘴巴，粉叶抖起桃花，不禁垂手。但听太后厉声道：“快与我将这狐妹子牵了出去，圈进宫内。”当由内监请珍妃起来，带领回宫，引到一个密室，把她幽闭。长门寂寂，谁未寂寥，免不得珠泪盈盈，长此愁苦，这且慢表。单说慈禧太后尚在瀛台，痛责光绪帝，经李莲英从旁劝解，只有她还配讲话，方命还璧，令皇后留住帝处，监视皇帝言动。此外，不准擅召一人。太后回宫，飞斥步军统领，逮捕维新党人。当时拿住杨深秀、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康广仁等6人，下刑部狱中，一面密议废立事件。王大臣等都不敢决议。慈禧太后就属聪明，暗想骤然废立，恐惹起中外干涉，乃即以帝名降谕道：“现在国事艰难， 庶部代理，朕勤劳宵干，日宗万机，今夜之余，迟余从所。公肃同治年间以来，慈禧端佑康于昭穆庄臣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，两次垂帘听政，办理朝政，弘济时间，无不尽善尽美。因念宗社为重，再三欲肯慈恩训政，仰蒙辅如所请，此乃天下臣民之福。由今日始在偏殿办事。本月初八日，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，一切应行礼仪，着各该衙门静静预备，钦此。这御下后，眼见得光绪皇上与费力无异了，只是维新党首康有为未曾拿获，太后哪里肯饶恕他，再持步军统领挨户搜查，不期拿获严办，时日大锁，仍无影响。石康已乘轮赴沪，全然不知京内消息，轮船上又毫无风声，自己更不便探听，只好闷坐房舱中消磨时日。过了三四天，轮船已到吴淞口，有为正开窗瞭望，但见有小火轮一艘迎面而来，小轮上站着西人，喝令大轮停止，他即驶进大轮，一跃而上，手中持有照相片一指，向舱内四处寻人，寻到康有为，将照片对阵形容毕消，便将他一把扯住。有为未免着忙，随问何事，这个西人已通华语，便道：你在京中闯什么祸，由上海道严密捉拿。有为颇按西国法律，便说奉旨来办官报局，出京时并没有这般消息，现在不知何故被逮，想因康某昌行新政，被旧党挟嫌的缘故。西人道：你便是维新党首康先生吗？据你说来，也不过是政治犯，西国律例上不便引渡，你且放心，快随我前去。有为不便多说，即随着西人换作小轮。吴淞口本是西人范围，哪个敢来过问？有为一走，大轮自然放弃进口。到了码头，见护兵已布列岸上，遇客登岸加以侦查，谁知这位康先生早随西人到关上，改坐英国威海斯军舰直赴香港去了。命不该死，总有救星。还有梁启超闻风尚早，逃出塘沽，竟投日本兵船，由日本救护直往日本，至横滨上岸借宿旅馆，专探康先生下落，歇了好几天，康自香港到来，师弟重逢，好如隔世。谈起朱同志被拿，不生叹息，泪下沾巾。从此师弟两人捕亡在外，游历各地，组织报馆，倒也行动自由，言论无忌，直至宣统三年革命军起，方才归国，这是后话。且说八月八日，清廷大集朝臣，请出这位威灵显赫的皇太后三次临朝，光绪帝也暂出瀛台，入勤政殿向太后行三跪九叩之礼，恳请太后训政。太后抚允，人命遵昔时训政故礼。退朝后，光绪帝仍返瀛台，嗣后虽日日临朝，却是不准发言，简直同木偶一般。这般顽固老朽的守旧党，统是欣欣得意，喜出望外。太后又借了地名，屡次下谕，拖延政工有恙，令各省征求名医，当有几个著名医生 应征入都，诊治后居然有医方卖案登录官报，实在光绪帝并没有病，不过悲苦状况比生病还要厉害。医生视病时又由太后监视，拜跪礼节繁重得很，一弄得头昏脑晕，还有什么诊视心思？况医生视病不外望闻问切四个字，到了这处四字都用不着，临诊时不好仰视，第一个望字是抹掉了，屏气不息，系臣子骨里，医官何得故为？第二个文字又臣没用，医官不能问皇帝病，只由旁人代数。第三个问字也可除去，名为切脉，实是用手虚按，不敢略重，寸关尺尚不可辨，何况脏腑内的病症？第四个切字有什么用处？朱名医视病后未免得了贿赂，探出地病形状，随模模糊糊地写了脉案，开了医方，把无关痛痒的药味写了几种，上呈军机处，转奏帝前，也不知光绪帝曾否照服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只是海内的舆论儒生的轻易，已不免攻击政府，引为光绪帝呼冤，有几个胆大的更上书答部，直问御籍，一手不能掩天下目。奈何其实上海人精元善，素具侠臣，联络全体身商，颁发一电，请太后仍归正皇上，不必以区区小病劳动圣母，倘不速定大计，恐民情误会，一旦骚动，是招外人干涉，大为可虑。这样激烈的话头确实得未曾有，到了太后眼中顿时大怒，降旨严斥，还有密旨令江苏巡抚拿办，袁善恰预先驱避走逆澳门，太后又密电各省督府下巡费力示意，两江总督刘坤一守阵不阿，首先反对，高岗鸣凤，各督府遂多半附和，各国使臣闻着这信已仗义力争，于是二十多年的光绪帝实际上虽已失政，名义上尚具尊称，太后还欲临幸天津考察租界情形，兼备游览，经荣禄立祖乃收回天津粤操的臣命，召荣禄入都，授军机大臣，节制北洋军队，兼握政治大权，直隶总督一缺着荣禄出去补授，引服权匪祸乱，太后遂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事，荣禄力主严办，遂由刑部提出杨生秀、谭嗣同等六人严加审讯，六人直供不讳，又在康狱中抄出文件甚多，无非正结太后隐情，六人狱中亦有排异太后案件，太后闻报非常震怒，不待刑部复奏，已将六人处斩，并于次日借地名下狱道，竟因时事多艰，朝廷孜孜图治，力求变法自强，繁琐设施无非为宗社声名之计，朕忧情消干，每切兢兢，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邪说，祸事污名，而宵小之徒寻相附和，趁变法之时隐行其乱法之谋，包藏祸心，潜图不轨，前日竟有纠约乱党，谋为颐和园节制皇太后，陷害正宫之事，幸经觉察，力破奸谋，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，言保中国不保大清，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，朕供奉慈为， 力崇孝治，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。康有为学术乖僻，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，非甚无法之言。前因讲求实务，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，玄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，乃尽逗留辇下，构山阴谋。若非仰赖祖宗莫幼，洞烛几先，其事何堪设想。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，现已在逃，着各省督府一体严密查拿，极刑惩治。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，所著文字语多狂谬，着一并严拿惩办。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、军机张京、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，因图山货。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，密保匪人，实属同恶相济，罪大恶极，前今将各该犯革职，拿交刑部训究，悬有人奏，若积十日恐有终变，朕熟思审虑，该犯等情节较重，难逃法网，倘若多牵涉，恐致诸累，是以未已复奏，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极刑正法。此事为非常之变，附和奸党均以明正典型，康有为首创逆谋，罪恶贯盈，量亦难逃法网。现在罪案已定，允宜宣示天下，必众兼之，我朝以礼教立国，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，人神所共愤，即为父宰所不容，应沾之烛，人有同心，至被其诱惑，甘心服从者，党内上凡，朝廷亦皆察悉。朕心存宽大，夜经名将谕旨，概不深究株连。嗣后大小成功，务当以康有为为窘戒，立服名教，共济时间，所有一切自强心正，须当国计民生，不特已有者，即应实力举行，即尚未兴办者，亦当次第推广，予以挽回积习，见真上礼，朕实有厚望焉，将此通谕知之。看官读上这谕，四除六人阵法，严拿康梁外，不再株连，并言新政亦拟续行，表面上很是明述，不想假名的上谕又是连篇直下。尚书李端芬、侍郎张英环、徐志敬、御史宋伯鲁、相府陈宝坚，或因滥保匪人，或因结连乱党，轻罪革职，重罪充军，即永远监禁，又夺前尚书翁同和官职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四是停办官报，罢撤小学，恢复治邑，撤销经济特科，所有各种革新机关一概反旧，这便是戊戌政变、百日维新的结果。后人推谭嗣同等六人为杀身成人的六君子，并有诗调道：不欲成人不杀身，留洋千古死犹身，及人及我积参破，思逆思机道见真，太极先天周茂书，三吕技术楚灵君，洞明孔佛耶诸教，出入无遮此上尘，东汉前明应见在，书君巨眼不推圆，爱才起敬来皇祖，密诏曾闻讨阿瞒， 十日君恩皆一树，一朝提旗便长安。平戎三策何多事，剖土惊环尸未干。太后即进出新党，力反新政，遂冒脱镇境，安定了一年。这一年内所降谕旨，不是说母子一体，就是说母子一心，再加几句深人厚泽的套语抚慰百姓。百姓倒也受他笼络，没甚变动。不意到光绪25年12月中，竟立起了大阿哥溥俊来。究竟是何理由，待至下回再说。